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希伯来书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从一开始就讲我们所得到的比旧约圣徒得到的更好，我们所信的耶稣比许许多多的人物都更好。像第一章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以前旧约的时候是多次，现在就是一次他的儿子。以前是众先知，现在是他的儿子，就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比以前要好得多。神的使者，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中保是耶稣基督，不是天使。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比亚伦所带来的要更好。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亚伦的是这个会消灭的人的那个等次。每章都在讲到说，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比旧约要更好。然后这个更好呢，就导致一个警告，所以你要更小心。你以前得到的东西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珍惜的话，就有祸了。现在你得到的是更好的，但如果你不珍惜，你就更有祸了。在第四章也是照着这个模式讲啊，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应许，是进入他的安息。就这个进入安息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安息就是能够平安的入睡嘛。进入安息，怎么进入一个平安入睡的状况呢？我们通常会讲到说，享受安息，得到安息，有安息，怎么进入这个安息呢？为什么用这个特别的字呢？因为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安息等同于以色列人进入的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以色列人会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以色列人会进到安息，也就是安息成为一个最好的东西的一个代表词，就是平安休息。我们得到了这个应许，能够平安，能够休息。下面应该你如果写的话，你应该会说就当欢喜快乐。我们要得到一个好东西嘛，就当欢喜快乐。他说就当畏惧。一个好东西你要得到，为什么要畏惧？就是有人得不到了。我们的福音这一方面啊，其实旧约新约都不断的在讲，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越好你就越要小心。所以每次我们来聚会或者读经祷告或任何一个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都是福气。我们能够到教会听到是福气，我们能够被教会牧养是福气，我们能够服侍是福气，这是福气。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福气，那祸患就很大。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大家不要来听到比较好。如果你听到了没有注意听，照这里的逻辑就不如不听了。当然了，你来听还是好的哦。有人似乎赶不上了，有人似乎跟不上了，跟不上赶不上，这个在圣经里没有多讲，不过我们可以说跟不上赶不上，那就有祸了，就会被撇弃了。这些人是谁呢？历世历代神的儿女都适用，不过特别适用的呢，是跟着摩西出埃及，渡过旷野， 准备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经历过最多的神迹，他们天天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天天喝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出的水，他们经历云柱火柱，就是耶和华对他们的带领，他们听到看到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的声音和烈火，他们经历过最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信心。这你在这里也看到很特别啊，就是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旧约就有福音啊，旧约不是就是只有律法，旧约甚至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领受的是律法，是十诫，但是他们领受的也是福音。就福音跟律法之间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简单的说，律法就是神要求你做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单单以神为神，律法是神要你做的，福音是神为你做的。福音是神或者借着基督把一切律法上所要求做的都替你做成了，甚至福音是替你承担你没有做而应当有的处罚，耶稣基督都替我们承担了。神白白的没有条件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神从旧约到新约，从第一个圣徒一直到将来，每一个人得到恩惠和慈爱都是白白的蒙恩，都是神丰富的恩典，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才能领受，才能领受得好。你要有信心，你才能领受进入那个安息。当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安息，我说了，耶稣在这里用这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就把它跟流奶与蜜之地连在一起。耶稣呢，把它跟神的国连在一起。当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不重生你不能进去，你不重生你不能见到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得神的国，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意思都是类似的。我们要相信能够进入安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姐妹，我们进入了没有啊？还没有了，还没有，等一下就会进入了，等我老一点的时候就进入了。哦，不是耶，各位，如果没有进入要畏惧耶。如果你没有享受，没有得到，而且继续享受，继续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是这里讲的就是安息，那要畏惧啊。当你没有得到，一再没有得到，一再因为没有信心而没有得到的话，神会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天国，他们不可进入我的给他们的平安，进入我给他们的拯救，我给他们的国度。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神的创造是完全的，神的护理是完全的，神的拯救也是完全的。这里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再的重复到我们都有点烦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安歇了，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像耶和华的安息，耶和华的国度是耶和华的葡萄园，你不能随便进来的。你可以白白的进来，就是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话。那么相信我的话的人一定能够进去，那听到福音因为不信就不能进去。这再一次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是一个非常稀奇的写法。旧约有没有福音？从希伯来书来看，旧约充满了福音， 从前听见福音的，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印象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听到的是律法，听到的是十诫的颁布，但这里是听到的是福音。听到的是福音，因为那是神对他们的白白的拣选恩典。福音和律法的确有非常冲突的地方，但是也有非常一致的地方。当神把他的律法给人的时候，既是可怕的律法，因为违背的是严格的处置，但是也是福音，因为你听到的是上帝美好的话。如果你不信，你就进不去了。好了，四章七节，过了多年，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些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跟神立约，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就不能进去。他们不能进去。后来过了多年，在大卫的书上，这就是诗篇第95篇了，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心。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其实七天天天都是安息日，因为天天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天天都活在上帝已经做成的救恩当中，天天也都是工作的日子，因为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神的儿女也做事。安息和不安息都可以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工作，依靠上帝的恩典工作，我们在安息的时候我们有安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知道我们得自由得平安。安息除了这种我们说的一般的那种休息平安，安息很重要，有救恩的意思。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十诫的时候，其实跟出埃及记讲的差不多，但生命记特别强调一点，各位，安息日的诫命很长，安息日的诫命不是说在安息日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安息日不是这么简单，安息日的诫命包括其他六天你该做工，安息日的诫命是六天你要劳碌工作，所以六天的劳碌工作也是安息日的诫命之一。我们有能够享受安息日，就是平常能够努力的工作，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平常努力的工作，使我们有安息日，也有安息夜。什么叫安息日？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平静安稳，我们在夜晚休息的时候，我们能够平安。最近有跟小孙女读一些以前跟儿子读的书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小孙子孙女读书的习惯啊？有一本幼儿看的书啊，《Good Night Moon》啊，晚安月亮，是一个小孩的房间的那个状况啊。他一个一个 good night， good night 这个 good night 那个 玩具啊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跟月亮也说晚安，那么后来就是一片黑暗，意思就是睡着了。那个 good night moon 那个儿童的那个读物啊，很出名。我以前跟儿子读的时候，感触很深啊，觉得简单的一个儿童文学非常动人，但是也有点好玩，也有点恐怖。好玩呢是那个小孩子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故事，包括 Good night, the cow jumping over the moon 啊，一只牛跳过那个月亮啊，就那个晚上，最后是一片黑暗。小孩子就睡着了，应该是睡着了。但是一片黑暗睡着的晚上，你不觉得也有点恐怖吗？我们小的时候都怕黑，我们小的时候都怕黑，睡觉眼睛闭起来会不会有坏人，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来。但是黑暗睡着了，又是给我们最平安最舒适的一个晚上。 白天晚上，白昼黑夜，耶和华都看顾他的儿女。各位，我们是不平安，这个世界上是有战争，这个世界上是有人事纠纷，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的病毒充斥在这个周围的空气里面。我们的确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但是也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到底在上帝的震怒还是恩典之下过日子，就看你有没有信心了。有没有信心，四章七节讲得很重要。有没有信心，不是你在安息日那天有没有信心，不是你在一个礼拜的六天中有没有信心，是你们今日。那另外一日，神特别提出来一日，就是今日，也就是每一天。你要有的信心是每一天的信心，你要有的信心是今天的信心，你要有的信心是现在的信心。你不要说想当年我是很有信心的，你也不要说将来我会有信心会来教会服事。你现在今日就听他的话，今日就信他的话，今日就不硬着心。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为什么在这里提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进到安息。如果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神不必提别的日子了。但是神还是提了别的日子，神借着大卫提了别的日子。那别的日子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今日。就是再一次我强调，我们不要为过去的日子叹息，哎呀，我以前曾经如何怎样。我们也不要只是应许将来我会怎么样。你现在有很多的事要做，现在有当务之急要做，可以，但是你当务之急就要带着信心来做。你要进入安息，第四章第十节，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神不会歇功的，神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他在这里讲正如神歇了他的功，意思是讲神的创造美好，不需要做什么事补救。我们也是应该相信上帝把一切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在神做好了一切的工作下，我们努力，而我们努力，我们会说我们的努力都出自上帝的恩典。基督徒常常讲我们信靠主，把这事交在主的手里，完全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你掌权你掌管。但是我们基督徒讲这样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懒惰不动，我们非常勤快非常努力，但是我们却相信神在那里进行他的计划。我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在侍奉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就是平静安稳，就是相信神在那里掌管。就是像我的儿子晚上睡觉，他是怕黑，他怕黑通常我们有个小灯，但是就算有小灯，后来他睡着了眼睛闭起来还是一片黑暗，好像很恐怖，却又是每天经历到最舒服的事，有一个好眠，有一个好的安息。我们必须接力进入那安息，我们必须接力的进入信心，培养我们的信心，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始终有的征战都在这里，我们始终有的征战就是我们这个受造物，我们的喜怒哀乐不可讳言也不必讳言，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自我们五官的感觉，我们的喜怒哀乐 我们到音乐会听到很好听的音乐，听觉让我们很快乐很舒服。我们吃了很好吃的东西，我们的味觉让我们很快乐。我们走在一片青草上，很舒服，我们的触觉叫我们很快乐。我们眼睛看到士林官邸的菊花展很漂亮，眼睛看到那漂亮的东西叫我们很快乐。五官的感觉使我们的心情有变化，这是上帝造的，是对的，没有错。只是神要我们五官的感觉，一切的领受都伏在神话语之下。因为五官感觉是很好，但是那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凭神的话，不是凭着五官。五官绝对要用，但是不是基础。五官绝对要用，但是要在上帝的话带领之下。这是耶稣第一个试探的重要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石头变面包，显出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儿子的特点，甚至不是他有神的能力可以把石头变面包。神儿子的特点是，神的儿子听从神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么我们一直都要学习这个功课。神的话宝贵，神造我们也奇妙可畏，我们也需要吃喝，但是我们一直要学的功课，尤其我们罪人要学的功课，要得胜的就是神的话成为我生命的一切。神的话让我能够全然的依靠他，完全凭信心，不是我自己做的，是凭信心。但这种信心又是要接力进入的安息，要非常努力进入上帝的安息，上帝给我们的安息。这也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因着神的话不断的长进得胜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了我们要进入安息，竭力进入安息的时候，好像他莫名其妙的提出一段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他怎么讲安息讲到神的道呢？怎么会又跳到神的道那里呢？他讲安息，因为安息是出自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活泼有力量的，是活泼有力量的。他也可以说比什么香水要更让人闻了爽快，比什么画面要让人看了更感动。他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道不仅是能得胜，神的道不仅是能够喂养我们，神的道好像食物，神的道好像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神的道也是把我们心中的意念拨开的，我们能够看到，能够想到自己和别人，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有什么该改变的没有。神啊，求你光照我，求你光照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神啊，求你指示我，看我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应该怎么样。多看神的话，让我们 对于自己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各位，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手里，所有的事都在神的眼中，神在那里引导带领我们，引导带领我们这些罪人走义路。而且我们不断在这个世上被神的话引导，四章十四节，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你在地上持定神口里所承认的道，因为天上有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主怎么帮助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帮助我们？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没有犯罪，原文是没有罪，应该照着原文的，他没有罪，不只是没有犯罪，他也没有罪。各位，你说这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刚生下来婴孩，他没有犯过罪，刚生下来嘛，但他已经有罪了。他有原罪，我们的大祭司他没有罪，他没有原罪，他也没有自身所犯过的罪。他没有犯罪，但他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我先说啊，这个大祭司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4章16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随时地求这位大祭司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凡事受过试探。各位，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对老师有所要求，我们希望老师在下一次的考试的时候放我们都能过，不要出题出的这么难。我们希望老师能够在出题目的时候出的简单一点。我们请谁去跟老师讲呢？我们请老师喜欢的学生。我们不会请那调皮捣蛋老师讨厌的，我们请老师喜欢的学生。哎，你去跟老师讲，这期末考题目出容易一点。他需要是一个好学生，是老师喜欢的。但是如果他是好学生，我们想一想，他是好学生，他成绩非常好，他程度非常好，他替我们讲话的用力呢就会不足了。他不会很用力的努力的跟老师说，哎呀，请把那个题目出的容易一点吧。他还巴不得出难一点嘞，因为他成绩太好了，他功课太好了，他要功课很烂，他能说出我们这种烂学生的心声，他要功课很烂才行。但他功课很烂，老师就很讨厌他。他要功课很好，又能体恤烂学生的心声，各位，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没有罪，但是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各位，这一点呢，在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生活里面，真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认罪的时候，求主赦免的时候，求耶稣，甚至到天父面前替我们说情的时候，我们会，主啊，我刚刚又动了一念，求你赦免。你什么东西，一天动十几次一念，要处罚你？就是我们的那个大祭司，我们保护我们的大祭司， 他能不能体恤一个罪人的痛苦？圣经上说他能，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不过他没有犯罪。这个我们只能很小心的讲，也很小心的听，也很小心的听。什么叫凡事受过试探？希伯来书前面也有讲到说，他甚至受试探而受苦。什么叫受试探？各位，我考试的时候，前面那个同学成绩非常好，他写考卷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设防，就垂下来了，垂下来了，我可以看得到，我只要抬头看，稍微看一下，我就看到那个答案，我抄下去，我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绩。哎呦，但是我不能偷看，我不能偷看，我不能偷看。哎呀，看一下，这是考试太重要了嘛，没关系，以后不作弊了。不行不行不行，哎呀，看一下嘛，看一下，到最后不看。这叫受试探，这叫被试探而受苦。我是用考试作弊，你可以想到很多动淫念啊等等。哦，如果一个人他想作弊，有机会作弊，他最后没有作弊，感谢主，他得胜了。好，是的，但是我们必须说，他有没有犯罪？考试作弊有没有犯罪？有那个念头有没有犯罪？有啊。如果我们把这个试探改成性上面的罪恶，我想要跟婚外的一个人发生性关系，挣扎了好久好久，那得胜了不去。哦，感谢主，但你有没有犯罪呢？耶稣不是说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了已经犯罪了吗？现在这里，他要表达一件事，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我再一次说，我们只能记得这个经文，你不可以推得太多，也不可以推得太少。推得太少，你就不知道耶稣怎么体恤我们；推得太多，耶稣就犯罪了。总之，我们的大祭司凡事受过试探。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想耶稣的时候，除了想到他是绝对的圣洁良善的同时，你要想到他懂得你的痛苦。我们只能讲到这样，我们只能讲到有这样一位主带我们进入安息，我们得信靠上帝，信靠主耶稣，信靠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没有犯罪。但这里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讨论耶稣有没有犯过罪，重点在如果你知道有这位大祭司，重点在你就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吧。你不要想你会来到一个圣洁的大祭司面前，他听到你说：“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又脑袋里有淫念。”你这个没出息的人，他不会，他会，你会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在教会里做牧师，我做牧师有的时候很遗憾，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人，犯罪了，犯错了，倒数第二知道的是我，最后知道的是他的父母。我曾经在美国认识一个辽国难民的家庭，爸爸很聪明，爸爸也很爱他的儿女，他跟我讲说，我跟我的小孩都讲，爸爸很凶没有错，但是你们出了任何的事，他指着他女儿说，包括你怀孕了，那时候都还小孩子，你千万要立刻告诉爸爸，我一定会为你们解决问题。 各位，通常我发现他还是最后知道的。为什么？他女儿怀孕了，爸爸，我怀孕了。哎呀，你这个没出息的，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你这个……最后帮他解决问题，但骂了一大堆。他女儿如果跟狐群狗党说：“哎，我怀孕了。”哦，我告诉你哪里可以堕胎。他的狐群狗党给他的建议一定是错的，但是不会凶他。你要坦然无惧的，甚至积极快乐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因此才能进到迦南地，因此才能享受安息。你要有信心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要有信心，信心跟神的话是这么密切不可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探子，他们始终没有克服这一点。他们始终是事情顺利，感谢赞美主，一碰到困难又开始抱怨了。他们那十二个探子里有十个说：“哦，我们看到，又是凭感觉，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也看到那里的人民是身量高大的，是巨人，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各位，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神处罚了，但他们被处罚也是他们自找的。他们在听到进到迦南地要跟这些巨人作战，他们一定会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大哭，闹了一个晚上，要杀摩西亚伦。加勒和约书亚劝他们不要，他们也要杀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一个晚上在那里叫，在那里哭，他们要回去，他们要立一个首领。他们说：“我们回去吧。就算我们回不去了，我们死在旷野也比进到迦南地要更好。”耶和华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我必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所以他们会死在旷野。”各位，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死在旷野是这一群百姓的要求，我们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去。耶和华说：“好，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你们。”求主帮助你，要有信心，你不要凭着眼见，你要凭着信心。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顾念的所不见的就是上帝，上帝是永远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暂时的不是不重要，但是暂时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当中。我们要得到安息，安息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拯救当中。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安息，在埃及的时候没有安息，因为被埃及人虐待，精神不平安，身体缺少休息。他们因为做苦工，哀声达于上帝， 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安息，因为旷野没有水喝，要走很长的路。他们谤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这些困难都是真的，但是他们都经历过神的话如何解决了这些困难。你不要一直都这样，你的信心需要长进的，你的生命需要长进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安息，在旷野没有安息，在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安息。四世纪二章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侍奉诸巴利，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攻击他们，耶和华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四章用了五次引用诗篇九十五篇，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今天听他的话，不要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试我探我，试探神就是对神没有信心，观看我的作为就是看上帝出丑，看上帝做不到，然后我在那里骂他。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其实不止四十年，下一个世代也还是一样。下一个世代他们也是没有信心。这里是心里迷惑百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摩西。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底下有十一个多月的时间，跟上帝立约，做会幕和会幕里面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准备过约旦河，他们先派了探子去，他们先派探子去，然后听那个探子带回来的消息。探子是用他们的经验来判断上帝的话，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五官，把葡萄迦南地的葡萄带进来。哦，上帝的话是真的，那里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的眼睛也看到他们有多高大，所以我们也判断上帝的话不会实现。把那颗地给我们，这是办不到的。耶和华就照着他们所说的，你不要进去，你就不会进去了。这里我觉得摩西是一个很不安的人。摩西能不能进到迦南地？不能进迦南地，有两个情形。一个是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迦勒和约书亚都不能进去。照年龄来讲，摩西不能进去。另外一个，进不进去取决于你的信心，有信心就能进去，没有信心就不能进去。那摩西应该可以进去，因为他有信心。随着上一个世代的人慢慢都死光了，随着下一个世代的人长大了，已经过了38年了，他们接近迦南地了，我觉得摩西的焦虑越来越多，我能不能进去？好，就有一天这些百姓，这是在民数记里面的话，有一天这些百姓没有水喝，抱怨了，跟他们父母一模一样啊，这个地方不好啊，没有水喝，等等，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吧。摩西就火了，乖乖，我现在已经120岁了，你们要再跟你们父母一样，再让我在这里绕40年，我要160岁才能进去啊。各位， 不是你迟到，是别人迟到，害你多等了40年。不是你错，是别人错。现在别人好像又要犯错了，要再让你等40年，你火不火吗？摩西就非常火。哎，也很奇怪，当百姓在那因为没有水发怨言的时候，耶和华却没有被他们激怒。耶和华常常被他们父母激怒，可是这次没有丝毫被激怒。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就为他们吩咐岩石出水吧。神不生气耶，摩西生气了，就跟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拿着那个杖敲一下那个石头，你们这些百姓，我为你们出水，使磐石出水啊。耶和华就说，摩西，你没有信心，不要进去了。哇，那个民数记写这一段写的实在太精彩了，精彩就是他什么都没写，他一个字都不写。摩西听到这样的话，有没有是我说老子不信了，我跟随你这么久，你这么不公平啊，他们发怨言，他们跟他们父母一样，我就敲了一下，说了一下重话。耶和华说，你没有信心，没有尊我为大。各位，摩西不能进去，只是他说了一下急躁的话，让我们不要说神不公平，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摩西是面对面认识神的人，神对他的要求当然就高一些。但是你也要有个想法，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他立刻到主那里去，那好得无比啊。而且当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摩西也看到了，那比进到迦南地要好太多了。不过我们也记得这件事，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包括我们当中的同工，包括我们当中属灵的，比较属灵的，如果你觉得神啊，你对我怎么这么苛刻，要求过多，你看那个谁谁谁，各位，神对他的仆人实在常常是要求很多的。我恭喜你，他对你有这么多的要求，表示你蒙恩甚多。如果你觉得哎呀，感谢主啊，我这么随随便便也日子过得不错，那你有祸了，赶快悔改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安息，能够得到你要给的平安。这里太多不安的东西了， COVID-19， 俄乌战争，选举的争吵，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希望真的有平安。而在平安在夜晚一片漆黑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眷顾我们，为耶和华所爱的，主必叫他安然入睡，给我们平安的睡眠。而当我们在睡眠一切黑暗的时候，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